33章第1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述伦中为王。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论立位说：“耶和华呀，你的土名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莓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阿门。
好，谢谢丽娜姐妹啊。我们记得32章是讲到摩西之歌及后况哦。那这一章呢，主要是摩西在离开世界以前，他祝福以色列人。基本上这一章可以分成3大段啊。第一段是祝福的来源，从1到第5节；第二段是祝福的内容，从6到25节；最后是祝福的结论。那我们今天只读到17节啊。耶和华的祝福头一段讲到他的显现，特别讲到他在西乃山显现，在西尔山也显现，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第19章，他跟摩西在西乃山见面，然后到31章的时候，他把律法颁布给摩西，也在西乃山。希尔就是我们知道颁布给另外一个他的弟兄住的地方，所以他们经过那地方的时候，特别吩咐他们不要占据那个地方，因为已经交给另外一个弟兄了。所以巴兰山呢是我们记得在民数记18章的时候讲到，在那边他派遣12位探子进到迦南地区窥探那个地方啊。 那个第三节讲到耶和华疼爱他的百姓，众圣徒在他手中，坐在他们脚下领受他的言语。然后第四节讲到耶和华神把律法传给他们，成为他们的产业。第五节特别讲到耶和华成为耶稣人中的王，耶稣人就是以色列一个昵称啊，是一个正直的人的意思。好，我们下面就看到从第六节开始啊，论到流便、犹大、利未、便雅悯、约瑟这五个雅各的儿子。那论到流便的时候，第六节特别说，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那我们晓得流便啊，因为乱伦失去长子的名分。这边讲到不治死亡，特别讲到流便的地分在约旦河东，在摩押地的正北面，缺少地的屏障，非常容易受到亚门人的攻击。但是呢，神仍然祝福他们。后来我们知道，在出埃及之后呢，雅各的长子就是流便，他子孙里面有大贪跟亚比兰，一共有250个人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就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与卡拉党一同的灭亡啊，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存活不致死亡。后来卡拉的子孙仍然在殿中侍奉神啊，愿他人数不致稀少。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虽然他人数稀少。那我们晓得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跟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流便的子孙人数就差了。几千人啊，从46,500人剩下43,700人呢。然后到第七节就讲到为犹大祝福，这边说到引导他归为本族我想了半天啊，可能是指南北王国分裂之后呢，犹大自己在南边成为一个国家，将来要等到神使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犹大跟北国才重新成为一个新的国家这是指犹大后来的情况。那这边说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了，你必帮他攻击敌人。用手为自己征战，可能是指没有战车马兵的时代啊。记不记得在民数记第二章开头的时候，犹大支派是征服迦南地的第一队。那领头部队啊，可能伤亡最惨重，所以摩西求神帮助他。那后来犹大经常与腓力斯啊、亚述啊那些巴比伦投敌征战。到新约，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出自犹大支派，他在十字架上面就击败了撒旦啊，这是讲了犹大。第八到第十一节，一个大的篇幅讲到关于立位的事情。八到九节特别提到关于在玛莎跟米利巴的事件，虽然没有描述详细描述这个到底在这个事件中立位的角色，但是显然他们通过了这些考验。然后后来讲到在金牛犊的事件里面，立位子孙是坚定的站在神那一方。所以第九节不太容易懂啊。他说，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就是指利未人在受到神的吩咐要把那些拜金牛犊的人杀死的时候，好像他大义灭亲。拔刀杀死他的同胞，那这告诉我们一个很严厉的一个事实就是把属天的责任放在属地的亲情之上，在属灵的事上尽忠尊主为大，在新约也有类似的教导。在第十节开始，我们就很容易懂了。十节讲到利未人要把典章教训以色列，把律法教训以色列，而且他们要在各地尽立地位人的职责，要烧香啊，要献祭啊。 十一节开始就讲到神怎么祝福立位人，要说降服在他的财务上，可能是指求神感动其他支派的立位人能够奉献十分之一，让立位人的衣食不缺啊。然后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就刚刚第四节讲的那两件大事，求神能够悦纳。最后一段讲到，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记不记得在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不忠实的以色列人带一个米甸的女子，结果被非尼哈用矛刺透他们的肚腹，可能是那个事件啊。到十二节讲的便雅悯，便雅悯呢，耶和华所疼爱的，因为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就是神所亲爱的。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就像父亲疼爱小儿童让他骑在两肩上，终日安全地保护他就神怎么保护这个便雅悯人。最后一段从13到17节这一大段就讲到约瑟了。他说：“论到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他的地就是指以法莲跟马拿西两支派后来所分得的地。我们如果注意看的话，这两个支派所分的地在迦南地的最中间。然后后面这几节的描写他们真是得天独厚，他们迦南地。”迦南最肥沃的地段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有天上降的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让14节翻译到，中文的翻译不太容易懂，其实就讲太阳发出的阳光能够照射，让他们有充足的丰收。这边讲月亮所养成的宝物，是指每个月都有丰富的果实收成四季的收成。15节讲到基本上讲到他们那个地方有出宝贵的矿产，讲到古时最好的时候，永远他们那边都有矿产16节特别有一个词叫做“荆棘中上主的喜悦”。荆棘，我们特别记得在出埃及第三章的时候，神在那里跟摩西显现。就提到荆棘中的上主，像神在那边显现然后有一句话说：“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那这个特别形容约瑟后来在弟兄中出类拔群，其实成为一个长子，在亲族弟兄中做王子英文是说 “on the crown of the prince of brothers”。然后最后17节讲到OK，这边讲到约瑟支派所受的丰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敬畏神的先祖，让他们的后代蒙福。那诗篇37章也讲到同样的话所以从前是这样子，在新约还是这样子神不会忘记纪念敬畏他的人。然后到17节要结尾的时候呢，就讲到他的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脚是野牛的脚。就是形容他有军事的力量，而且有大有能力。最后讲到他用抵触万邦，直到地极，可能是预言到后来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击败迦南地，一共杀败了31个王。结尾的时候就说到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可能就是指后来雅各立以法莲为马拿西之上。所以用万万形容他，用千千来形容马拉西。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第四节提到摩西将律法传给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的产业。请问到新约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产业？第二个问题比较特别一点从我们读9节到10节。看到第一位人在教导百姓以前，要先有什么样的表现？那我们现在教会中的负责教导的人，是不是也应该有这些先决条件？
好，谢谢吴章了啊。今天、明天我们读摩西最后的祝福的话，那读到这一段，很自然就会想到雅各在他死之前为12个儿子的祝福哈。所以这个当中可以有一些的比较，在比较当中哈，我们也会发觉哈，摩西这段话他要突出的重点哈。有些话跟雅各当初讲的很不一样啊。那从这个摩西这个角度哈，他为什么是这样讲？啊，他为什么这样去安排？包括这个顺序，包括12个支派啊，也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啊。这里有一个支派你找不到啊，那个西缅你找不到的啊，所以这里面都有哪些的安排哈？摩西要表达哪些的含义哈？
那我们第二组呢？讲到产业，讲到摩西传那个律法传给以色列，就是的产业是律例典章。那今天对新约的我们是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先可以看到说32节、46章到47节这边，他摩西一再的跟以色列民讲说，就是你们要遵行这些律法，因为这不是虚空。跟你们没有关系的，这个是你们的生命，而且是你们以后就是过了约旦河为业的地上，这是地上的产业。那今天对我们儿女，对我们新约的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要那个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才可以承受这个神的国。然后领受这个神的产业，还有神的话语，那也是一样，同样的成为神的产，这个产业也是神儿女的一个名分。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讨论到的。那第二个题目呢，就是在我们就提到说，立位人呢，就是能够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跟神同行。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照神的旨意去做。好像是有点，就像那时候以色列民拜金牛犊一样。他呢，立位人站起来，跟神同，站在神的一边。即使他们立位人当中有很多呢，也是拜金牛犊的一样的，他们也是照常，他们也，他就是即使是12个支派的弟兄姐妹。他们拜金牛犊，他们也一样执行神的命令，就是把他们给杀死，好像是有点六亲不认。可是呢，这也是让我们很清楚明白，我们把神的话是要放在首要的，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被世上的事物所缠绕。因为。圣经也讲到，主耶稣也讲到说，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今天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就是要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最首要的。若是世上的有一些事情缠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先应该把它断开来。若不断开来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向前行。那这个是我们所提到的一个事情。
圣经上也跟我们说，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然后在伊甸园当中，神也把这个所有这些天上飞的、海里的都让亚当、夏娃还和来管理。所以其实我觉得，怎么样用神的智慧，尽心尽力的管理好这些，也是我们可也也这些也是我们的产业吧。但是因为现在人都被罪污染了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就是事无巨细的都管好。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优先级吧，先管什么，后管什么。然后这些管理的背后，一定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很大的原因，就有一个正确的原因吧。是为了荣耀神哈，然后是按照神的这些教导，按照神的。就像我们学的《申命记》里所有的这些原则来管理，因为我也听有一些就是说还没有信神的朋友啊，但是就特别热心公益啊，做很多的这个慈善的事情，然后但他就很诚实的说，他说。 我为什么花这么大精力去做这些慈善的事情，是因为我在这个当中，是有很快乐。他说，或者说白了，就是有虚荣的感觉。然后，然后我又想起，就是一些比较，战后的一些很好的这个经济学家呀，或者什么，就在说这个，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他在讲，他说，通往地狱的路，是，人们，想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的，其实圣经上并不是这么教导我们，所以我就现在想起来，我们就把这个国家管理的乱七八糟的，可能也是要好好的悔改哈，在这个当中是不是有按照神的智慧来管理，然后有这个当中有没有自义的这个骄傲在。
好，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有几种被称为产业的啊。刚才这个于峰提到两种啊，一种是伊甸园，当时是交给亚当夏娃来看守管理啊，这是他们的产业，要好好经营哈，祭神去管理啊。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归亚当夏娃去管啊，这是神交付他们的责任啊。那对于以色列人啊，进了地要得地啊，分地。那这些地呢，是他们的产业啊，他们不能挪移地业啊，地界要守住他们的产业啊，这是一类产业啊。第二类产业，刚才也提到儿女，这是诗篇127篇讲的哈，儿女是我们的产业啊。前面第三个啊，神说我是你们的产业，对利未人讲，对不对？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没有改变啊，这个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跟基督同为后嗣啊。要承担什么？承担神自己哈、啊，神的性情啊，神的这个同在，神的这个永生哈、啊，这是产业。那神也把我们当做产业啊，神在我们当中，在信的人当中得的产业是何等的这个丰富啊，荣耀啊，这都是产业。但是今天我们读到这里，你要就要想了，这是律法作为产业，我们要围着这一点去思考哈、啊，什么叫律法作为产业？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这不光是跟利未人讲啊，前面神是单单跟利未人讲说我是你们的产业啊，因为其他人要分地的哈，利未人不分地的哈，所以神是把自己把十一奉献、把以色列人这些祭物分给利未人哈。从这个角度，那是利未人比较特别，但这里讲是雅各全会众哦。什么东西是雅各全会众？除了地，除了物产。除了儿女，除了神自己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律法，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着重去思考的哈，不要想偏了哈。其他讲的都对哈，但是其他的经文，我们讲到那些经文的时候再去思考哈。今天思考的重点是我们怎么把神的话当做产业，对不对？为什么神要把律法给我们当做产业？为什么这个律法？这么宝贵啊！除了地业之外，还要一代一代的传递这个律法，而且好好的看守，好好的去管理，好好的去传递，好好去抄写哈、啊，不能够有一点的偏差，要把这个话准确的、无误的哈、啊，一代一代的像产业一样传递下去，这是今天要思考的重点啊！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来讲，神是我们的产业没有错哈，那、啊、很重要的，神把他的宝贵的圣经给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着重去思考的哈，你怎么把神的话看管得好啊，保守得好啊，而且不断的经营、不断的晋升、不断的丰富啊，让这个产业倍增，而且这个产业呢，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哈，这是今天这个经文要讲。你再对照这个给犹大的祝福，摩西给犹大的祝福就一句话，但是在。雅各的祝福当中，犹大是很重要的哦。犹大是出君王的哈、啊，那个圭那个杖要从犹大出来，弟兄要向他下拜的。犹大是狮子，哎，为什么到这就不讲了呢？不提犹大出君王这件事儿呢？很重要的是在第五节哈、啊，因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啊，他要强调这一点，淡化这个人的人为王哈、啊，从犹大这个支派出王这件事儿。是要突出耶和华亲自在以色列人当中作王这一点， 那耶和华怎么在犹大人当中做王呢？这就跟这个律法作为产业是直接相关的。神怎么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王？就是他讲话算数嘛，就是他的律法为王嘛，就是这些人要遵从神的话嘛。你看，你仔细去琢磨，这里很多的话都是围绕这一点去讲的哈。追溯神的来源是从第二节啊，从西奈山开始。为什么不从出埃及开始，过红海开始，而是从西奈山开始？因为西奈山是颁布律法的地方。第三节哈，这些百姓怎么，为什么蒙神的疼爱？因为他们领受神的律法，听神的话。第四节作为产业啊，讲到立位人的时候，你看立位人为什么这么突出？是因为他们遵行神的律法，传递神的律法啊，这是在第九节、第十节。所以围绕这根线去思考哈，今天神怎么在我们当中作王，很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话啊。
第一个讲到产业的事，我觉得牧师讲得更好，我们就不重复了。还有其他组的。第二点就是那个胡弟兄分享特好，他说这个属我们属灵啊，应该有一定的原则，就是做人做事也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立位人其实可能是没点透，就是立位人就是神派他们来看守会幕。就刚牧师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是讲这章讲律法的事。就是一句话的说，就因为立位人听神的话，遵守神的约，他们来看护，派他们看护约柜，所以他们忠于职守，他们不让那些外人妨碍他们来侍奉神。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所以我们呢，与侍奉我们就不能改变原则，包括在教会里边，执事啊、长老呀、啊，都应该就是。各个教会都应该把属灵的原则，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心和神同一来侍奉神，不迁就那些会员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还有对神不敬这些事儿。第三点就没传道，我试讲一下，他讲的太我试着，就是这里边这章里边很多的地方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比如说流变支派呢，就比较平平无奇，他就是没有，他们一直没有一个人，这个支派没有一个人出来做先知、做君王的，还有等等。另外呢，就是很多地方，比如说表示征战，包括武灵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预表耶稣的。还有天父会帮助打败敌人，包括太阳、月亮、宝物呀、头生的牛呀，包括牛角呀，这表示力量，都是点出来。预表耶稣的，包括后边34章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很明显的。我们的问题呢是还有好几个问题，比如说这三座山在第二节就讲到三座山，刚牧师讲到我才明白，说为什么从西奈山开始的，而且还有西尔和巴兰这三座山是不是在律法上有特别的里程碑的意义啊，或者在他们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因为只点出这三座山，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个图安又问到引导他归于本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第七节就为犹大祝福的时候，引导他归于本族这句话的意思。还有那个第12节里边讲两间之间，我们理解是代表心理。吴长老也讲到了，是。
我们组也提到关于这个产业哈，大家都说了很多，我们也提到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产业，特别提到在诗篇119篇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那这个法度就是神的律法啊，就是神的话。那我们也谈到说，当我们离世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带不走。哈，物质啊什么的都不能带走，那唯有什么？我们记住神的话在心里面，然后今天的这些经文里面，对于立位和那个约瑟支派都提到很多。那约瑟的话，主要是在物质上看到，神对他非常大的祝福，哈，供应。 然后立位支派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是侍奉神的，所以主要是看到他们在这个宗教上面，或者是得到一些属天的祝福。那犹大支派，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从这个支派里面出来，所以他更是得到那个可能是政治方面的一些个祝福。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刚刚彤姐没问那个问题啊，我曾经思想过很久啊。这个引导他归回本族，我可以想到就是在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犹大在南边自己成为一个南国，对不对？那后来这两个国度都被灭掉了，被亚述被灭掉了，一直到后来，当耶和华来的时，耶稣再来的时候，复兴以色列的时候，犹大跟北国才重新成为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在以西结书37章那边讲的比较透彻，所以两根棍子要连在一起。那我们读这一章的17节，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特别祝福约瑟？约瑟是在整本创世纪里面记载约瑟最多篇幅的十几章，因为他认识神，他谦卑，他顺服，他知道临到他身上的事情是神的旨意。他 trust and obey，他怎么被他弟兄们出卖，他怎么因着神的同在，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后来怎么把雅各家迁到埃及？一直到他爸爸埃及雅各过世之后，他的弟兄们来找他了，就怕他报仇。他说：“你们以前呢，对我是不好，但你们放心，我不会报仇你们，我会好好对你们。”让他的弟兄、兄哥哥们能够安心下来。这是在创世纪50章最后那边有一句话，他这么讲。所以约瑟是相当尊重神的权柄，他知道他的神是 I am that I am，自由永远的神。人的一切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我们谦卑顺服神的话，神负责我们一生的道路。所以从13节一直到17节，在讲约瑟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形容真是非常的美哦，把各种能用的形容词都用上了，最后用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来代替约瑟来形容神的恩典。雅各居然把小儿子以法莲立在马拿西头上，所以最后17节就说了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讲到神的恩典仍然在敬畏他的人身上的后代。
好，谢谢吴长老哈。比较创世纪49章雅各的那一段话，对12个儿子所讲的话哈，有一点很明显的不同，就是摩西这一段话只有祝福，没有责备，也没有发预言，也没有这个咒诅他们啊。前面包括这个摩西前面讲的话，32章，你看大部分的话是讲到将来的预言，从先知的角度。讲他们要悖逆啊，然后遭咒诅啊，然后各样的祸患会堆积在他们身上啊。但是到了33章，他真是最后一段话了。我在想象他是不是站在那个尼泊山的山脚上哈，然后这个众百姓来送行他，他要爬山，他明知道上山以后就下不来了，他就站在那个山脚下，最后一段对着12个支派讲话的时候，全是祝福，全是为他们祈求。流便不要让他们人数稀少了，然后这个犹大啊，让他征战哈、啊，神与他同在了啊，这个立位哈、啊，这个啊，神要降服在他的财物上哈、啊，便雅悯神要与他同在，使他安然居住了。每一段话都是祝福，都是祈求啊。你看这个就是不同了，前面摩西是以先知的身份讲话，但这一段呢是以父亲的身份。是以这个牧羊人的身份，充满了怜爱啊，他讲说三界，他痛爱百姓啊，讲出神的心肠，也讲出这个他自己的心情啊。这些人给他吃很多苦头， 这40年呢，他日子不好过，但是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的时候，哇，把那个老父亲对儿女的痛爱的心情讲出来啊，所以这是让我们从摩西的这个话语当中哈，看到他的心，看到他对人的怜爱哈，对，非常的宝贵哈。明天我们继续哈来体会这个摩西的心肠哈。
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让我们一小聚的人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主啊，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正如施勒你们的律法放在以色列民中间。主啊，你怎么样小聚以色列人，怎么样去遵守你的律法？今天让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主啊，要求你祝福这一群。来追求里面的人，让我们今天言语行为、心中的意念都让你的悦纳。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